众生心，开始相信之后的行持，它就是众生心。众生是众缘和合升起的心，代表着念力凡夫现前的这种染浊的心、散乱的心、攀缘的心、贪欲的心、黑暗的心，我们开始就是用这个心来念的啊。所以很多居士说，我念佛为什么这么散呢？为什么这么妄想杂念纷飞？这是正常的。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太多的恶业的种子，我们的心就是这么散乱的。那没有关系，你就是用这散乱的染浊的众生心去忆佛，这个忆佛就是忆念佛的功德，忆念佛的慈悲，忆念佛的光明，忆念佛的神通，忆念佛对我拯救的所有威神力量，你去忆这个。讲这个忆，忆就是回忆，实际上这个忆里面包含着更深的意思。实际上无量劫以来，这个阿弥陀佛随行六道，曾经跟我们有过直接和间接的法缘关系，曾经跟我们结过缘。但接着这个缘呢，我们忘了，忘了又透过一个信息在启发你这种已经遗忘的跟阿弥陀佛结过缘的这么一个善根。所以呢，忘了它已经在我们的内心的原型里面，它有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一旦激活之后，哎，就会忆，这个忆就是我曾经熟悉的东西只是忘记了。就好像我们自己曾经去过华盛顿啊，这个种种的情况，但是忘了，忘了以后，哎，等一个机缘，忽然我激活了，我才知道华盛顿的种种情况，博物馆的种种情况。这个意就是你原来有的东西。更深切的来说，我们的自信含藏着无量的信德，大涅槃的常乐我净都有，乃至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我们的心性当中完整具足。只是佛把这个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给它彰显出来了，给它表达出来了。所以透过忆佛，忆这个果地上已经成就的佛的功德，是要把我们正因佛性具有佛的功德给它激活，这才具有一种意义的这种内涵啊。这个意就是我们本身具有的那种印象、图像、原型啊。啊，这个念，念佛，念佛就是作用在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上面，是一个心字，心就是当下的心啊。当下的心，你要系缘这个佛号，或者佛所建构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你就去念啊。那这个念佛一般它不是口字旁的念，而是用你的心去念。你如果只是口念心不念，那不叫念佛啊。所以这个佛号一定要从心里出来，口里念出，念出声音，在耳根把这声音又听到心里去，这才叫念佛，形成一种内循环。你的生命，全部的生命通过这个念灌注在这个佛号上，这就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一炉。所以下手处，不管我们的散啊、众生的心多染污，多啊、多散乱，给他系缘之境，就是忆 佛，念佛，把佛的境界作为我们属系缘之境，那这样就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如果佛是一个真如自性的话，我们在忆佛念佛就是真如熏无明，我们的众生心是无明的心，哎，要修行就是长期熏习的过程啊，熏习的过程就是转依的过程，要转我们众生心为佛心啊，这个转烦恼依菩提，转生死依涅槃，转愚痴依智慧，要实现这样的转移啊，这都是在忆佛念佛的过程当中实现这样的一个熏习。这熏习呢，有时候在这就功夫上说由熟变生，由生变熟啊，熟处变生，生处变熟，熟处就是我们现在众生心很熟的都是五欲六尘境界，你举心动念都是想五欲六尘，不需要去着意就会想这些东西，但是你众生心要去想佛的功德，要你去念佛，那开始要非常勉强的，一定要给自己定功课的，一定要去完成的啊，像小学生一样的监督自己的，因为佛号对我们很生疏啊，那要通过一个忆佛念佛的长期的熏习，哎，慢慢的我们对五欲六尘、家亲眷属、恩恩怨怨、人我是非这些很熟的东西把它变生疏啊，然后把生疏的佛号、极乐世界庄严、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些生疏的变成熟，要有一个生和熟的一种置换。那置换之后，我们以后念佛功夫得力，举心动念我都是这句佛号，碰到一个很紧要关头啊，一辆卡车啊，这个要撞到我身上来了，生死关头可能我们本来的说会叫，会喊救命或者我的骂呀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佛号很熟了，你第一反应就是阿弥陀佛。当歹徒要抢你的钱，拿枪对着你的时候，甚至最后他要扣扳机，梆梆梆几枪过的时候，一枪一句阿弥陀佛，三枪三句阿弥陀佛，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你可不能恐惧的，哇，我的妈呀，抱头鼠窜，那你被恐惧所压着，那你就去不掉了。所以这个生和熟的置换很重要啊，那这个置换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这就现前见佛，就是现身你功夫得力，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叫做念极功存，念到极几点，你的念佛的功夫就成熟了。成熟的特点就合念脱落啊，就是这个能念所念都没有了，无念了，这时候切入念佛三昧。你在念佛三昧当中就能见佛，就能见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那你当下这个念佛的心境，也就像一个大圆镜智，一个模拟宝珠，就映现着极乐世界的那个情景，就在你这个珠影珠子里面勾成一个影子。极乐世界也是一个珠子，我们现前一念也是个珠子，这交光复色。啊，这里可能听的还是很神妙，讲一个公案，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他有一个经历，他在庐山念佛不定的时候，这个就到了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他就看到了一个情形， 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有一个老和尚，穿的衣衫褴褛，还有点蓬头垢面的样子，他就觉得很惊讶。那阿弥陀佛跟他说句话，这就是南岳的尘缘法师。哦，他从定中出来，他就特意到南岳去找尘缘。真的，这个尘缘大师就是住在山里啊，专门念佛，不做其他事。虽然有个世子，他也自己常常自己耕作啊，劳动，穿得很褴褛。这法照大师一看他的样子，跟定中在极乐世界见到的样子一模一样，啊，就赶紧就拜他为师，啊，所以尘缘大师在那个时代并不出名，并且他也没有什么著作，啊，是由于法照大师被唐代的皇帝请到宫廷啊去供养啊，有很大的知名度。这法照大师跟皇帝说：“你不要拜我为国师，还有比我更有道德的，就介绍尘缘大师。”皇帝也就对尘缘大师也有同样的推崇，才把这个尘缘大师隆重的推出来啊，所以尘缘大师也就成为净土宗第三代祖师。法照大师也是等于他是现前见佛，他在念佛的定中见佛。这个五会念佛啊，是法照大师传下来的。据说五会念佛的直接的传承是阿弥陀佛传承下来的，是他在念佛三昧当中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他传五会念佛。那五会念佛的声音的音调的宫商和合哎呀，跟极乐世界的风吹宝树的声音、林铎的声音、虚空法器的声音这个八功的水相互激荡的声音是同样的韵律，所以那个五会念佛的音声一唱，就有很大的拂灭烦恼、开显智慧的功德。可惜的是，现在已经失传了。好，那这是现前见佛，还有当来见佛，这就是这个功夫还没有到达念佛三昧还是有散乱心水不清但是当来见佛就是临命终时能够见西方三世前来接引，乃至于在临命终时还看不清楚。那就是到极乐世界，莲花开放之后见阿弥陀佛。虽然有现前见佛和当来见佛的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必定，必定就是决定之词啊，一定能够见到。那这个必定是来自什么样的依据呢？这就是具有它的因果的。首先，你是幸运村民，这个因就一定会感得见佛的果。这是首先是因果法则决定的，其次是感应道交的原理决定的。因为你幸运念佛为能感之机，阿弥陀佛的愿力、慈悲。就是所因之法，这种感应相通之后，阿弥陀佛的那种名号、愿力、光明的大磁场，一定会摄受这个念佛人，指向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也不会到三善道里面去，甚至也不会到他方世界去，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当中，这个你信愿称念阿弥陀佛，只是指向一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你去了当然能见教主了，所以这个必定见佛就具有它的深刻的因果关联。